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两名儿童权利倡导者、巴基斯坦教育维权人士马拉拉以及印度儿童权利活动人士塞蒂亚提在挪威奥斯陆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马拉拉是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而塞蒂亚提则是第一位出生在印度的和平奖得主。17岁的马拉拉在颁奖仪式上说，他代表全世界无法上学的孩子接受这个奖项。2012年，他因推动儿童受教育权利而被塔利班分子开枪击中头部，之后康复。与马拉拉一样，塞蒂亚提多年来也一直致力于倡导儿童权利。30年来，他一直推动结束儿童奴役。他说，最可怕的暴力就是剥夺孩子们的梦想。他们两人将分享110万美元的奖金。另一方面，波兰前总统科瓦西涅夫斯基说，波兰曾允许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波兰领土上设立一个秘密监狱，但他说，波兰官员并没有授权中情局粗暴对待或者虐待这所监狱里的恐怖分子嫌疑人。科瓦西涅夫斯基星期三在接受一家华沙电台采访时说，十多年来，他敦促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结束美国在这所监狱中的所有情报工作。科瓦西涅夫斯基说，情报工作在某一时间停滞。在这位前波兰总统多年的否定后，这是他首次公开承认这所监狱的存在。据信，中情局在2002年和2003年在波兰管理这所监狱。在科瓦西涅夫斯基发表以上言论的一天前，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遭恐怖袭击之后，中情局使用相当于虐待的极端审讯方式审讯囚犯。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内阁部长扎亚德·阿布·艾因星期三死亡，他是在西岸跟其他巴勒斯坦抗议者与以色列军队发生冲突时死亡的，现在还不清楚致艾因死亡的原因。他当时正在参加数百名巴勒斯坦抗议者的游行。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称此事件残暴和野蛮，他誓言要调查后采取必要措施。以色列军方说，以色列和约旦的病理学家将负责对艾因的尸体进行尸检，以确定他的死因。以色列还提出与巴勒斯坦人进行联合调查。非洲方面的消息，自杀沙弹手在尼日利亚第二大城市卡诺的一个市场炸死至少四人。一名警方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两名女性自杀炸弹手星期三在一个市场的停车场里引爆了炸弹。尼日利亚信任日报报道，至少有12人受伤，但没有人声称为此负责。不过人们怀疑很可能是激进组织博科圣地所为。这个激进的伊斯兰组织被控在卡诺制造了一系列袭击，其中包括上个月底卡诺的一个中心清真寺遭到致命的袭击，在那次袭击中有80多人丧生。最后来看乌克兰的局势，基辅排除了本周进行和谈以结束乌克兰东部冲突的可能性，并指责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在双方遵守安静日短暂停战一天之后重新开始袭击。前乌克兰总统库奇马代表政府与反叛分子进行谈判，他周三表示，考虑到在一方无法确保停火的情况下，他认为和谈并不是明智的选择。他说，反叛分子需要显示他们确实期望得到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意愿，并且有能力完全控制武装部队。外界曾经预测双方将于周五在白俄罗斯就更广泛的冲突解决方案展开对话。乌克兰军方周三报告说，分离分子在双方就安静日停战仅24个小时后就发动了12次袭击。军方说，反叛分子使用了榴弹筒、反弹道导弹、迫击炮、小型武器和坦克。安静日的目的是鼓励双方遵守9月达成的更广泛的停火协议，但此项停火因不断发生的交火而屡遭破坏。安静之后，双方计划为建立一个缓冲区撤出重型武器。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在国际人权日，人权组织表示2014年人权状况令人发指，香港的警方已经做好准备，计划在星期四展开全面清场。乌克兰东部停火已经进入第二天，基本上遵守了停火的安排。中国发改委副主任、前副主任刘铁男被判终身监禁。台湾国防部官员表示，在美国技术支持的情况下，台湾最快可以于2024年自行制造出潜艇。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关注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抗议者誓言不会放弃为争取民主改革而斗争，不过他们目前准备撤离已经露营2个多月的帐篷。警方限令抗议者在星期四之前拆除金钟路段和铜锣湾抗议地点的路障，数千名警察准备清除帐篷。此前香港高等法院允许当局恢复有关地段的交通，仍然有几十名示威者留在抗议地点，他们其中很多人表示不会进行抗拒，一些更激进的学生组织呢，则暗示他们可能会与警察发生冲突。不过呢，参与主导雨伞运动的团体呼吁市民以和平非暴力的方式让警方拘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警方星期四上午9点开始将协助执行高等法院针对金钟部分占领区的临时禁止令，随后一并清理禁止令范围外的障碍物，进行全面清场。据港媒报道，警方会在金钟占领区多个路口部署大批警员，向中心地带推进，并防止占领人士重占道路。据悉，警方将部署最多可达7000警力，而政府各部门也在部署启动后备办公室和应急措施，尽量避免公务员到政府总部上班。针对警方金钟清场行动，学联与学民思潮星期三上午开会商讨部署。学联表示，包括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在内的部分学联成员会留守在最前方，本着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抵御警方清场，并呼吁留守者不要主动攻击及投掷物品，让警方的武力失去合理性及合法性，避免引发警方暴力升级。双学强调会恪守非暴力原则，至于届时会手挽手躺在地上让警方抬走，或是在前线与警方抗衡，则由占领人士自行决定。周永康强调不认同有新成立的激进学生组织称一旦清场会以武制暴，认为若以武力回应警方的行动只会令暴力升级。周永康表示担心若示威者投掷砖头，警方可能开枪，反问这个做法是否有利于运动推动。周永康重申，占领区被清场后，占领运动告一段落，但雨伞运动会开打下半场，包括关注第二阶段政改咨询、高官落区、议会拉布、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等。不过据报道，占领区的不同团体在应对警方清场的方法上存在分歧。双学强调恪守非暴力原则，不赞成向警方反击，倾向于采用7月2日预演战中时集体静坐等警方抬走的模式，或与直达力及警方理论的旺角弥敦道模式，而有人则提出主动组人盾抵抗警察的山东街模式。据悉，为避免出现混乱，双学仍在与不同团体商讨及协调，希望周三敲定应对模式，并向支持者广为宣传。不过各个群体都表示同时接受其他人使用不同模式抵抗。 此外，双学、泛民和民间团体的四方平台星期二晚讨论清场仪式，出现不同主张，预料周三将达成共识。记者星期三上午和中午在金钟占领区采访，许多占领者在收拾东西。在靠近大台附近的一个帐篷里的三位20多岁的年轻人对记者表示，警方清场他们会撤离，没有必要与警方对峙遭拘捕，因为运动未来路还长，要保存实力。他们说
就离开了，
不会跟他去对抗或者是等他被拘捕。
不会的，我自己也不会的。
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特别去对抗，他们也会就是乱打的话呢没意义，所以就早一点收拾好东西就先退下来吧，就这样应该是。对，我们就是这样。对，
在民主党的帐篷外，与民众交谈的民主党总干事林卓廷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主党今晚商讨最后行动策略，但是许多民主党党员周四会来金钟，坚持和平非暴力原则，完成这次占领行动公民抗命承担刑责的承诺。他说，
我们会坚持和平非暴力的原则，我们不会攻击警方，但是我们民主党会有不少的成员在这里接受警方的举报，承受我们的刑事的责任。我们的原则是很清楚的，就是我们不会有什么对抗性的行为，应对警方的行动。
钟武生梁同学表示，据他了解，他同学和朋友中如果无法承受被拘捕的情况，就不会刻意抗拒，但也会坚守到最后才离开。他说，
我们会坚守到最后一刻，要不要被捕的话，你想不是很多同学能够承受得了，就是能承受的留下，不能的会往后退，退到最后一刻才会走。
另外，和平战中运动星期三发表声明，呼吁警方克制，不可对和平抗争人士使用武力，更不可动辄使用警棍驱散留守者。战中声明还呼吁留守者勿忘和平非暴力争取民主的初衷，以免与人口实，甚至被警方乘机使用武力。战中运动再次促请政府尽快回应市民诉求，强调政治问题必须政治解决。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星期三被问到，警方清场金钟是否会再出现警员以警棍打伤示威者头部的情况时表示，警方不止一次强烈呼吁堵路人士自动离开，警方绝对不希望与任何示威者有肢体碰撞，也不希望需要使用最低武力，重申警方会用最大容忍态度，也希望示威人士和平有序离开。而警务处助理处长张德强星期二质疑，有示威者扬言要以武制暴对抗警方，保护及营救战友，是滋事分子为激烈行为制造借口，呼吁市民不要被利用，强调若有人冲击警方防线或使用武力对抗警方，警方在别无选择下会使用武力清场。此外，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三上午呼吁示威人士利用未来24小时撤离，并称目前有激进及滋事分子渗入金钟占领区，呼吁特别是中学生的家长及老师劝喻中学生不要前往占领区。星期三下午，近40个民间团体的超过4000人联署，要求警方在金钟清场时保持克制，不要使用过分武力。联署团体包括国民教育家长关注组、伞下爸妈、教协等，联署人士包括立法会议员、学者等，他们同时呼吁留守人士坚守和平非暴力的原则。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把目光转向乌克兰。乌克兰东部地区停火已经进入了第二天，乌克兰军人和亲俄反政府武装基本上遵守了停火安排。在双方开始遵守所谓安静日24小时之后，星期三早上只听到了零星的枪声。 安静日的目的是鼓励双方遵守九月达成的更广泛的停火协议。九月停火协议因不断发生的交火而屡遭破坏。如果目前的平静能够维持下去，双方计划后撤重型武器，在阵地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预计双方星期五将在白俄罗斯就一个更广泛的冲突解决办法展开谈判。美国及盟国因莫斯科支持乌克兰反叛武装而对俄罗斯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制裁。星期三，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承认，这些制裁伤及了俄罗斯的经济。12月10号，星期三，也就是今天，是联合国国际人权日。观察人士说，2014年侵犯人权的状况令人发指。世界上，战争是一个主要因素。过去12个月里，全球范围的战乱都有激化的现象。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叙利亚内战已经导致几万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这场冲突也扩散到邻国伊拉克，政府军、温和反对派、伊斯兰武装分子以及库尔德民兵相互交火，争夺领土。国际特赦组织资深顾问史蒂夫·克劳肖说，国际社会必须承担部分责任。
国际社会没有能够更好更早地应对叙利亚冲突，没有就维护人权而大声疾呼，施加各种压力。
叙利亚政府军用直升机、空投、桶装炸弹，导致数千名平民死亡。人权观察组织的肯尼斯·罗斯说，叙利亚的主要盟友俄罗斯应当公开反对这种做法。
桶装炸弹让伊斯兰国组织有借口说，他们是在反对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屠杀自己的国民。
另一方面，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为亲俄分离分子提供武装支持，有近4500人丧生，还有许多人遭绑架和酷刑。罗斯最近访问了莫斯科，他说情况可能会继续恶化。
我认为是政治的不稳定导致这一切冲突。我担心在俄罗斯因为其乌克兰政策面临国际经济制裁的时候，情况只会越来越糟。
罗斯说，目前更加孤立的莫斯科对不同政见人士的镇压是自前苏联以来最为严重的。
这一切都为更严厉的镇压做铺垫，一旦普京觉得有必要，就会采取这些手段。
中国对香港占中运动的压制也被指责是人权倒退。国际特赦组织的史蒂夫·克劳肖说，
香港基本的言论表达和集会自由都被当局否决了。
在非洲，伊斯兰武装团体的蔓延使人权状况普遍恶化。博克圣地在尼日利亚的屠杀与自杀攻击正在加剧，而尼日利亚政府军也被控犯有斩首和酷刑虐待等罪行。在埃及，人权活动人士说，阿拉伯之春示威民众的希望都已经化为泡影。但是国际特赦组织还是提出了2014年的两个主要人权进展。
在斯里兰卡，国际间开始调查2009年数万平民被杀的事件。此外，在我们20年的努力推动下，联合国终于达成了武器贸易条约。
总体来说，2014年国际人权日将提醒人们关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侵犯人权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看看国会方面，美国参议院共和党议员麦凯恩是赞成公布 CIA 残酷审讯做法报告的为数不多的共和党议员之一。麦凯恩在越战时曾经被俘，他星期二在表示支持公布这份长达6000页的报告时情绪激动。这份报告列举了中情局在海外秘密监狱中审讯在押犯的一些残酷手段。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麦肯恩在参议院讲话，赞扬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星期二公布了有关中情局审讯做法的报告。报告提到，中情局2002年至2009年在阿富汗、波兰、罗马尼亚、古巴和其他地方的秘密监狱审讯基地组织成员和其他在押犯的情况。
我认为美国人民有权，的确有责任知道 CIA 以他们的名义做了什么，这些做法为我们的利益服务了或者没有为我们的利益服务，这些做法如何同我们最重要的价值观一致。
这份报告详细列举了模仿溺水、剥夺睡眠、直肠灌食等审讯手段。麦肯恩参议员希望这份报告将防止未来发生类似的事情。
我知道使用这些刑罚违背我们与我们敌人之间根本的不同，违背我们的信仰。所有人，即使是被捕的敌人，也有受国际公约保护的基本人权。美国不仅加入，而且参与起草了有关的公约。
麦凯恩经常批评奥巴马政府，但这次却脱离党派阵线，谴责虐待审讯做法。他说，这些做法最终并没有导致恐怖分子被抓获。
很显然，我们需要情报来打败我们的敌人，但我们需要可靠情报。拷打得到的是更多的误导情报，而不是可采取行动的情报。
在北越五年半的关押中，麦凯恩自己曾遭受酷刑，直到1973年获释。麦凯恩被迫在共产党的一份声明中签字，最终才带着永久性的伤回国。其他共和党议员以及布什前政府的官员继续为 CIA 审讯方式辩护，他们说这帮助防止再发生恐怖主义袭击。
你知道政府、国会、美国公众的压力极大，担心会不会再发生袭击，因为有很多报告指出更多的袭击在策划之中。
乔治亚州共和党参议员钱布利斯起初反对公布这份报告，后来又投了赞成票。
我投票赞成解密这份报告，以便公众能够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是否如我们在报告中特别指出的那样， CIA 从这些做法中得到情报，导致不仅本拉登被击毙，而且在数年内阻止并粉碎了其他恐怖分子的阴谋。
奥巴马总统2009年下令禁止情报部门采用有争议的审讯手段，他并且支持公布调查报告，尽管有人警告说这可能会导致对美国有敌意的人做出强烈反应，美国驻外使领馆加强了特别戒备。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国际社会合作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中东和平。他还说，奥巴马政府决心加强对叙利亚温和反对派的武器运送和训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克里国务卿指出，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击伊斯兰激进分子是确保中东未来、确保欧美安全的更大范围战斗的一部分，这个战斗超越意识形态和宗教。他说，
从撒哈拉到马格里布，从也门到叙利亚，我们看到一个史诗般的斗争，分离分子和摧毁者疯狂活动，企图淹没问题解决者、治疗者和建设者。在太多的地方，暴力极端主义分子追求仇恨的议程。
克里说，联军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广度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中东地区有可能实现更广泛的和解。
伊拉克和库尔德人武装之间的合作达到历史的水平，在两个社区引起深深的共鸣。沙特人、阿联酋人、约旦人、卡塔尔人和其他人共同面对这种挑战，显示出一些新的可能性，那就是整个地区参与安全、参与反恐和反极端主义，这可能为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在内的所有人打开新的窗口。
伊拉克外长贾法里说，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可能在2016年被打败，部分原因是伊拉克和沙特改善关系，还有联军对叙利亚、伊拉克境内的目标进行空袭。他说，
当恐怖主义的基地在一个国家滋长，另一个国家的恐怖组织就提供支援， 因此，国际联盟空袭伊拉克境内恐怖分子据点的同时，也将空袭瞄准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
叙利亚的温和反对派腹背受敌，正遭受来自伊斯兰国武装以及效忠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军的攻击。克里说，美国正在积极加强对这些反政府武装的支援。
叙利亚人民的未来不应该只能够在暴政和恐怖分子两者之间做选择，这两条道路都是死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第三种选择，这就是同时跟极端分子以及阿萨德战斗的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
克里说，上个星期在欧洲举行的反伊斯兰国联盟大会，决心在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克里说，过去两个半月来，在阻断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资金来源、补给以及指挥控制行动方面都获得了重大进展。美国之音记者斯特恩斯，国务院采访报道。
201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由来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两位人士分享，他们呼吁世界各国的政治及宗教领袖重点关注儿童权益，让千百万儿童摆脱贫困、强制劳动和缺乏教育的恶性循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发自伦敦的报道。
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奥斯陆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诺贝尔奖委员会今年的决定让儿童问题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17岁的马拉拉来自巴基斯坦，两年前她因为呼吁女童的教育权利而几乎丧命于塔利班之手。60岁的印度人萨蒂亚尔蒂创办了一个慈善机构，解救被迫劳作的儿童，让他们有机会受教育。马拉拉曾经邀请巴基斯坦和印度两国的领导人参加星期三的颁奖仪式，但是没有得到回复。马拉拉说，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让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共同把教育作为他们的工作重点。萨蒂阿尔蒂发出了更为广义上的呼吁，他说，
我要对世界所有各地宗教派别的领导人说，假如你们真的信仰上帝，希望世界变得更美好，那就从保护儿童做起吧。
萨蒂亚尔蒂的慈善组织在144个国家里运作，迄今已经解救了几千个孩子了，其中包括很多印度儿童。他说，颁给他和平奖，这本身就促使人们关注世界各地贫穷、没有受过教育和遭奴役的儿童的惨状。他说，
我们在这儿谈论这个问题的同时，世界各地有数百万儿童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儿童应有的自由和笑容，我们必须为他们努力。
在塔利班进入巴基斯坦北部并且关闭了学校之后，马拉拉为女孩子的受教育权利大声疾呼。一名被认为是塔利班武装分子的人开枪打中了她的头部，马拉拉说，在很多国家，孩子们想要的不是 iPad 或者电脑什么的，只是想要一本书、一支笔。我们为什么不能满足他们呢？为什么不能给他们一本书、一支笔呢？为什么不能为孩子们开办一所学校呢？教育能够帮助他们改变未来，改变未来的人生。马拉拉还说，那些认为伊斯兰教的教义禁止女性接受教育的人本身就没受过教育。他说，根据伊斯兰的教义，教育不仅是每个孩子的权利，而且是义务。先知曾说，要受教育，要学习知识，这不只是局限于男子。萨蒂亚尔蒂说，他把马拉拉看作是自己的女儿，而马拉拉则说，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有一条边界线，这并不意味着两国人民要彼此仇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发自伦敦的一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关注国会，来自国会山的消息。美国国会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就总额为$11,000亿的开支法案达成协议，该法案将为联邦政府延续到明年的运作提供资金。这项开支法案于星期二晚间最后敲定，再过两天，美国联邦政府的开支权限即将期满，除国土安全部之外，该法案将为联邦所有机构提供直到明年九月的运作经费，而国土安全部的运作经费只能维持到明年2月27日。 这项经过妥协的开支法案增加了$50亿，用于遏制西非的埃博拉疫情，但削减了环境保护署的经费，并放宽了一些规则，包括2010年制定的美国金融机构监管法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环境。澳大利亚承诺向联合国提供$16,500,000，用于帮助贫穷国家遏制气候变化。作为世界上人均污染排放最多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一直面临着为联合国绿色环境基金提供捐助的国际压力。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一直不愿提供捐助，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自行采取改善环境的步骤。但阿伯特星期三转变了立场，他说这笔款项来自外援预算，在4年内分期交付。在澳大利亚政府为环境提供资助的同时，一些草根组织也在讨论气候变化。人民的气候变化峰会本周一12月8号在秘鲁首都利马开幕，它为广大的草根民众提供了一个表达意见的平台。同一个时间呢，为期12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4缔约方会议也正在这片美洲大陆进行当中。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这次人民的峰会聚集了来自民间社会组织、社会运动、研究机构等的成员，峰会将持续3天，于12月11号结束。与会者关注严肃的气候变化提案和会议目标。
我们希望这次峰会达成的提案可以为官方峰会所接受，也就是在五角大楼举办的缔约方大会。这次会议有新的对抗气候变化的议题，这些和联合国缔约方大会同时举行的会议，目的是提供替代性的平台，来让人民可以从本土或国际的角度分析辩论气候问题，将草根们的经验聚集起来，共同对抗气候变化。
我们的声音从来不会被听到，以前不会，现在在缔约方大会举办期间也不会，因为我们不能参与会议，政府在里面参与官方的活动，而我们在外面这些土著帐篷中，我们在反映我们的意见，大声的要求谴责那些发生在我们土地上的事。
目前各缔约国已经完成了2份大会文件的初审，一份是各方就新气候协议要素的不同观点和提案的非正式文件，另一份则是关于各国减排贡献和如何加大2020年前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力度的决议草案。各国政府计划于明年12月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一项新的全球气候协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一名前中国高层经济规划官员因受贿罪被判终身监禁，成为在中国反腐运动中最新入狱备受关注的人物。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刘铁男被判定在其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期间收受相当于$5,800,000的贿赂。国家发改委是中国经济规划最高机构。对刘铁男的指控于2012年12月首次曝光，当时财经杂志一名记者在其微博上透露了有关信息。刘铁男起初坚决否认对他的指控，但在9月接受审判时，60岁的他流着眼泪承认收受贿赂，包括现金、一辆保时捷跑车和位于北京的一座豪华别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天是国际人权日，我们来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法律维权人士朴志强的辩护律师莫少平星期三晚上透露，负责朴志强案的主管检察官表示，将把朴志强案退回到公安机关进行补充侦查。另外，北京警方指控 他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对此朴志强全否认全部指控。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法律活动人士朴志强的律师莫少平星期三晚上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负责朴志强案的检察机关很快将把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要求对案件补充侦查。莫少平律师说，
那我已经见到朴志强案的主诉的检察官，他明确表示呢，案件要退回补充侦查，退回到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按照法律的规定，个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可以退回补充侦查呢？是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检察机关虽然没有说具体的理由，但是他明确说，这个案子我们要在12月13号，然后要退回到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有关朴志强案的这一最新情况，是美国之音就日前有关朴志强拒绝警方对其所有指控的报道进行采访时额外获知的。朴志强是北京著名维权律师，也是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绝食活动参与者之一。他积极主张废除劳教，妥善解决六四事件，经常代理维权案件。他经手的案件以涉及公民权利为主，曾因参与调查多起案件数次遭中国警方逮捕。2014年6月13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为由逮捕。针对媒体有关报道朴志强否认北京警方对其所有指控一事，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说，
这属实。他否认公安机关侦查终结之后移送到检察院的，应该是叫起诉意见书吧，就是说否认起诉意见书里面对他所有的指控。
媒体援引警方的指控包括颠覆国家政权、煽动民族仇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以及蓄意滋事等。周永康案最近急速发展，而朴志强2013年2月6日从公开实名举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要求中共高层清算周永康及其在任时的政法系统10年维稳问题。如今检察机关要将朴志强案退回公安机关，这是否可以解读为是一个积极迹象？对此莫少平对美国之音说，
你说是不是一个积极迹象，对慎重的，那我现在真是不好评判。因为呢，就是说作为检察机关，他确实有这个权利。检察机关啊，按照法律的规定啊，我给你强调，按照法律的规定，认为有些事实不是很清楚，证据不是很确凿，他是可以退回到侦查机关补充侦查的。你说是不是就是说中国当局是不是对朴志强那个案子是不是就是非常慎重采取这种态度，往后采取的，这个我不好评判。
北京警方对朴志强的指控涉及朴志强在微博上批评对2014年3月昆明那次持刀杀人案件的描述。中国政府说，昆明暴恐事件是新疆地区维族极端分子所为，假如对朴志强煽动民族仇恨和分裂的罪名成立，最高惩罚可以是终生监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政府星期一斥责美国参议院上周通过涉台军舰案是在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外交部说，已经就此案向华盛顿提出交涉，希望行政部门阻止这个法案成为法律。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12月4号通过由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提出的1683号军舰移转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出售4艘护卫舰给台湾。这4艘护卫舰分别是盖瑞号、卡尔号、泰勒号以及艾罗德号。中国政府12月8号对参议院通过涉台军舰法案表示反对。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方已就此案和美国交涉，希望奥巴马政府采取措施阻止法案成为法律，以免对美中关系造成损害。
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
违反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有关规定，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经向美国方面提出了交涉。我们希望美国国会方面停止推进该案的立法，我们也希望美国的行政当局能够阻止这一立法进程。
不过，华盛顿智库学者和美国前官员卜瑞哲、荣安兰和包道格等人近来都曾经在不同场合提到，美国对台湾安全非常重视，奥巴马总统卸任前还会宣布一批对台军售。石定生中心东亚项目主任荣安兰12月5号在台湾地方选举后的一场研讨会中表示，无论台湾选举结果如何，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支持都不受到影响。
From the U.S. point of view, their, you know, the policy is very much supportive of Taiwan's security. Steve raised the question.
美国非常支持台湾的安全，无论选举结果如何都不受影响。美国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对台军售。奥巴马总统剩余的任期内会宣布另外一批对台军售，内容是什么或者规模有多大，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我不认为这次的选举会对军售有所影响。
台湾中央社报道说，售台军舰法案在通过参议院之后会送到白宫让总统签字，奥巴马总统预计在这个月晚些时候或一月初会批准此案，完成立法程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台湾看来不仅需要护卫舰，而且需要潜水艇。台湾国防部的官员表示，台湾可以在美国提供技术的情况下自行制造潜艇，而且最快于2024年就可以达成目标。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次长高天中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台湾积极想要获得潜舰，曾经私下探寻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是否可能进行潜舰制造的合作。
我们还是会做一些可行性的一个评估，最后做出来是目前来讲是以国建国造，就是美国技术资源难度提供这些方面来讲是最佳的一个方案。
高天中还指出，依照相关规划来走的话，2016年到2019年进行潜舰设计，最快的话，2024年就可以生产出台湾第一艘自行制造的潜舰。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三邀请国防部、经济部、科技部等相关单位的官员就国防能量自主现状及精进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朗表示，台湾有丰富的造船资历，在潜舰方面目前只差关键的技术，不妨先从建造小潜舰开始，
从20吨级、像北韩那种鲨鱼小潜艇呢，神出鬼没，攻击出其不意啊，搞得南韩紧张兮兮。
蔡黄朗委员还说，事实上台湾如果一开始就建造3000吨级的潜舰，将有一定的困难，不妨采取小兵立大功的策略。台湾国防部次长高天中则答复指出，台湾目前的国防策略是不考虑建造小型的潜舰。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杨应雄表示，台湾在自制武器上要考量战略战术以及目前两岸情势的变化。
你看我们几乎已经从第一线，从金门马祖离岛都撤回来了，看起来我们第一线已经放在澎湖了。那当然因为中间有个台湾海峡，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整个军备上的一个调整，就会影响到我们自制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杨应雄委员还说，国防部一定要有更新的思维，否则就算武器逐渐走向自己制造，也可能会浪费很多的资源。台湾国防部次长高天中答复指出，建军备战一直是依照敌情来进行修正， 比如台湾目前兵力变少了，就需要更多自动化的武器，在战略战术上将采取更多不对称的做法。执政党国民党立委陈振湘指出，台湾投入的军事研发经费比例太低，是否能达成国防自主令人质疑。陈振湘委员还说，依照目前的进度来看，台湾不可能在十年内制造出潜舰，反而应该多加强反潜的能力。美国前总统布什于2001年批准出售台湾八艘柴油动力潜舰，不过这项军售案一直没有获得落实。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聚焦台海两岸的消息。正在台湾访问的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说，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最迟两年内就会生效，而两岸经贸协议的进程出现不稳定性，大陆对此感到担忧。台湾在野的民进党表示，互动和交流必须符合民主监督机制。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海协会会长陈德明星期三上午会晤台湾媒体高层主管，通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进程及其影响时说，中韩 FTA 的开放程度很大，最迟在两年内就会启动，未来中韩将近九成的货物贸易达到零关税，服贸部分大陆将给予韩国准国民待遇。台湾媒体引用与会人士转述陈德明的话说，这两年对于台湾是很要紧的，偏偏台湾又有重大政治时程。他问与会人士，2016年前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能通过吗？两岸货贸协议是否也要受到约束？现在货贸协议到底还能不能谈？陈德明率领大陆经贸观摩团星期二抵达台湾，进行为期八天的参观访问。这是台湾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之后，海峡两岸首次举行重要的人员交流活动。陈德明抵达台湾的当天回答媒体提问时说，他注意到九合一选举中蓝营大败的情况，表示大陆方面向来不评论台湾地方选举。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兼发言人马绍章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岸关系应该不会受到这次九合一选举的影响。
就是说两岸关系现在的成果值得两岸大家来共同来珍惜。那两岸的关系呢，也要靠大家共同来维护。那我想大陆也表示陈德会长来访本身也就是代表说愿意对大家愿意一起啊，共同来维持这个两岸关系，目前的愿意在目前现在这个基础上面啊，大家都愿意来维持，也愿意继续来往前推进。
今年三月太阳花学运以来，两岸经贸交流进程一波三折，服贸协议在立法院遭到反对派杯葛，虽然台湾朝野最终同意制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用来检视服贸协议，但目前监督条例毫无进展，内容更是充满变数。陈德明说，如果监督条例通过后规定服贸协议必须修改，那就可能导致整个协议面临重新谈判。他说，服贸协议谈判前双方曾询问过授权问题，结果最后还是这方面出了问题。陈德明表示，目前两岸正在谈的货贸协议可能也会受到监督条例的影响，无法通过，大陆对此有些担忧。台湾海基会发言人马绍章说，
两会都同意说要紧速来推动这些协议的协商，那实际上呢，两边的主管部门呢也是不断的在沟通啊。那至于说什么时候能谈成呢、我想陈会长有他的这个想法吧。但是我们都是尽全力来努力了。
民进党发言人黄帝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对于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一贯持正面态度，但互动和交往必须符合民主监督原则。
那有关于现行国会是不是能够通过两岸协议监督的这一个相关立法， 我想这个也牵涉到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以及公民团体之间彼此之间的看法落差如何来做一个整合跟共识。那对于政院版，其实目前社会普遍不是能够接受，是认为说并不符合民主的一个监督机制。
至于两岸协议监督条例何时能够通过，黄帝颖说，这要取决于行政部门何时能够同世界民主国家签署协议的民主理念接轨。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新的消息。一名在美国康奈迪克州居住的中国籍男子于龙涉嫌将敏感军事技术资料带回中国而被刑事起诉。检方公布的起诉书称，于龙11月经新泽西纽瓦克国际机场前往中国时，被海关发现其行李箱中有关研发美国军用飞机钛材料的机密文件。他两天以后在纽约州的伊萨卡被逮捕。于龙2008年到今年早些时候在康涅狄克州一家国防承包商任高级工程师，他自称参与美国 F-119 和 F-135 战机引擎的研发工作。这两款战机由美国联合技术生产。于龙曾在联合技术的研发中心工作，后在相关调查开始后被解雇。检方还表示，于龙今年8月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被发现携带$10,000未申报中国公司的注册资料，还有一个向中国国有航空研究中心的求助申请材料。他在材料中强调自己在飞机引擎技术领域的专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希洛号导弹巡洋舰星期三在日本横须贺美国海军基地向媒体开放，展现美国支持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希洛号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是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组成部分。为加强防御朝鲜导弹威胁，美国2017年之前还将向日本增派2艘导弹驱逐舰，届时美国在日本美军基地的弹道导弹战舰将达到7艘。希洛号导弹驱逐舰舰长莫里斯说，
我认为它使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和能力与我们的伙伴一起致力于地区防务。
美国第七舰队公共事务官员马克思说，
第七舰队拥有最先进的技术，最先进的武器系统和雷达系统，因此我们既有数量也有技术上的能力和保证，这也是再平衡战略的一部分。
即将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今年四月会晤日本防卫大臣时强调随时应对朝鲜等邻国威胁的重要性，并重申美国对亚太安全的承诺。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下个星期将访问华盛顿，跟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讨论强化美日军事合作。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阿什顿·卡特出任国防部长的举动在华盛顿的政治圈受到普遍的欢迎，预计卡特上任以后会加快推动美国的亚洲再平衡，并继续寻求与中国加强两军的关系。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12月5号宣布提名前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出任新的国防部长，接替11月24号宣布辞职的哈格尔。奥巴马说，美国在亚洲等多个地区继续面临各项安全挑战，卡特将为国家应对这些挑战扮演关键角色。
我们必须继续强化我们的伙伴关系，包括与北约的关系，继续在亚太地区实施军事再平衡。
安全观察人士认为，卡特上任后会加快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再平衡，继续他2013年12月辞任副部长之前积极推动的这项努力。卡特2013年3月作为国防部副部长代表美国出席雅加达国际防务对话时说，尽管国防预算吃紧，美国在预算方面会优先保护 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再平衡项目，包括增派 F-22 隐形战斗机，在太空网络以及情报收集等领域强化作战能力，并且优先拨款研发和改进适合部署在亚太地区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维吉尼亚级核潜艇、第五代联合战斗机和 P-8 海上巡逻机。上星期12月2号，被提名接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哈里斯上将说，海军资源的亚洲再平衡已基本到位。
我们海军的再平衡计划是在2020年之前将60%的资源部署在太平洋地区。目前海军56%或57%的军舰已经部署在太平洋地区，其中潜艇的部署已经达到60%的目标。
预计卡特上任国防部长后还会继续强化美中两国军事交流。他2013年9月在一次讲话中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不仅不针对中国，而且美国亚洲再平衡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与中国军方的互动。
我总是被问到，我们的再平衡是否针对中国，是否以中国为目标？回答是，再平衡不针对中国，而是为了确保亚太地区享有60年之久的和平与稳定能继续下去。
阿什顿·卡特出任国防部长的这项提名必须得到国会参议院的核准。目前，隶属两大政党在国会主管军事事务的一些议员纷纷发表声明，对这项提名表示欢迎。
Thank you for what you do for us。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以下为您播报国际新闻。基辅排除了本周进行和谈以结束乌克兰东部冲突的可能性，并指责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在双方遵守安静日短暂停战一天之后重新开始袭击。前乌克兰总统库奇马代表政府与反叛分子进行谈判，他周三表示，考虑到在一方无法确保停火的情况下，他认为和谈并不是明智的选择。他说，反叛分子需要显示他们确实期望得到和平而不是战争的意愿，并且有能力完全控制武装部队。外界曾经预测双方将于周五在白俄罗斯就更广泛的冲突解决方案展开对话。乌克兰军方周三报告说，分离分子在双方就安静日停战近24小时后就发动了12次袭击。军方说，反叛分子使用了榴弹筒、反坦克、掷弹导弹、迫击炮、小型武器和坦克。波兰前总统克瓦西涅夫斯基说，波兰曾经允许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波兰领土上设立一个秘密监狱，但他说，波兰官员并没有授权中情局粗暴对待或虐待这所监狱里的恐怖分子嫌疑人。克瓦西涅夫斯基星期三在接受一家华沙电台采访时说，十多年前他敦促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结束美国在这所监狱中的所有情报工作。克瓦西涅夫斯基说，情报工作在某一时间停止。在这位前波兰总统多年的否认后，这是他首次公开承认这所监狱的存在。据信，中情局在2002年和2003年在波兰管理这所监狱。在克瓦西涅夫斯基发表以上言论的一天前，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在2001年9月11日遭恐怖袭击之后，中情局使用相当于虐待的极端审讯手段审问囚犯。巴勒斯坦内阁部长扎亚德·阿布·艾因星期三在西岸的一个检查哨卡与以色列边防警察发生冲突时死亡。当暴力冲突爆发时，巴勒斯坦负责有关以色列定居点事务的部长艾因正在与其他巴勒斯坦人前去种植橄榄树，以抗议以色列定居点的建设。现在还不清楚致艾因死亡的原因。目击者说，一名以色列士兵推搡他，并猛力掐住他的喉咙。一名以色列官员说，艾因受到摧残，但是并没有被掐死。视频显示，在冲突后，他看上去不太舒服。以色列说，他也许在前往医院的路上死于心脏病发作。以色列、巴勒斯坦和约旦的病理学家将举行联合尸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保证展开调查，并呼吁镇静。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宣布举行3天的哀悼，他称这一事件非常残酷。以上是这时段的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